我们今天讲的是《何西阿书》的第七章，再加上第八章的第二节，一直到八章的第二节。我们前边呢，我们讲到了神呢指点了以色列人，指出了以色列人他们只有敬虔的外报，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们并没有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只是一个虚假的外貌而已。然后呢，就进到了第七章。第七章当中就讲到了说。七章第一节说："我想医治以色列人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这里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每当神想起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要帮助以色列的时候呢，哎，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呢，马上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呢，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他是无所不知的，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罪孽呢，都是在他面前的。而每次神要想说要帮助以色列人，要呼召以色列人，要医治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显出来的往往是罪恶。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以色列人呢，无论是以法莲也好，是撒玛利亚也好，他们一直都是陷在罪中的，就显示出来了。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行事虚谎。他们不是敬拜这位真实的神，而是在虚谎当中。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讲过了，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呢，实际他们就是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甚至于主耶稣说，凡是说谎的，这些虚假的，那个父是谁呢？哎，就是魔鬼。因此他们行事虚谎呢，意思呢，就是他们是偏离了神。那么当他们偏离了神的真实的时候呢，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就说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也就是他们有内忧外患。不单是国内的人，这个社会也好，这个属灵的生活也好，都是乱糟糟的，而且呢，外边呢，因着他们远离了耶和华神，那么外患呢，外交啊，这些都出现了问题，都增加了。然后他说，他们心里并不思念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于是呢，耶和华神就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当他们在这样的内忧外患和罪恶当中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好像是神并不知道。这里纪念的意思呢，就是说 remember， 就是记得。他们并没有想到说神是知道这一切事情的。因此呢，他们就缠绕在这个罪的里边了。他们在罪里边打滚的，他们以为神不知道。但是耶和华神说什么？不单是他们的罪恶显在他的面前，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当时的那时候想法都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些人以为耶和华神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就在罪恶当中缠绕，被罪所缠绕。然后呢，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们说，耶和华神知道，不单知道他们内心当中的问题，而且也知道他们今天所面对的结果，神都是知道的。神不单知道他们的所看到的，他们的心思意念，神也知道的。神不单知道他们这个问题所在，而且也知道他们问题如何解决。但是以色列人似乎好像不明白，他们依然迷糊，他们也不认真的在神面前去思想，去反思。第三节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这些百姓呢行恶呢能够使君王欢喜的，说谎呢能够使首领喜乐的，也就是以耶利米先知讲到南国犹大灭亡之前的时候的光景是一样，就是从至大的到最小的，他们都败坏了，他们喜欢作恶的。第四节说，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揣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那神就做个比喻，说这些人呢，就好像那个人怎么样呢？就是在做饼，在烙饼。烙饼的过程当中呢，他在烙饼的过程当中，这个饼没烙好，在那和面呢，在那擀面，在做饼的时候呢，那个炉火呢，就是慢慢的烧，暂时不把它着旺。什么时候着旺呢？当把这饼放里边的时候，啊，火在着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行淫的时候呢，就是做这些恶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时候一样。他们，哎呀，还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呢，神呢，是暂时放小火。 等他们这些面发起来的时候，等这个恶满盈的时候呢，这个炉子呢一定会烧起来。那么同时呢也讲到了说，这些人呢他们哎呀一味的就一心的就想把这个火给挑旺。第五节说，在我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王啊，这些做带领者啊，他们好像说喝酒上瘾了一样，就是不喝酒呢就不行。这些王呢急不得的要与那些谢曼人要拉手，与那些外邦人呢要联合。然后呢他们当他们去害人的时候呢，好像心中这个火炉哎呀烧得他睡不着，早晨起来的时候好像是热气炎炎。他们这个热气炎炎呢，好像这个火炉呢，他不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而是什么被权力啊，对欺骗啊，对犯罪呢，哎呀这种欲望呢，哎呀烧得不行。然后第七节说，众民也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的中间无一人求告我。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民众呢也是像火炉一样去行恶。那么烧灭他的官长的意思是什么呢？也推动了这些官长也喜欢行恶，他们彼此互相怎么样呢？互相来推动这个作恶，越做好像越高兴一样。因此他说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即便是有些犯罪的后果出现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来求告耶和华神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呢是什么呢？他们专心的喜爱这些罪恶。第八节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这里边就讲到了北国，北国以法莲，那以色列以法莲，他们与列邦掺杂。这里边与列邦掺杂呢，不单单是指他们通婚和外邦人通婚，而且他们也效法那些外邦人和或者是本地人的那些生活习惯，拜偶像的习俗。那说他们好像是什么呢？没有翻过的饼。什么叫没有翻过的饼呢？一个饼你烙饼你就知道，如果你不翻过的，一边是生的，一边是烙糊了。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说这个以法莲人呢，他们就是像火炉一样专门烤那一面。那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与外邦人联合效法他们的习俗，一味的作恶都烤糊了。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能够赢得和外邦人的联合，和外邦人牵手。他们通过联姻也好，政治也好，或者是拜偶像也好，他们专心做这件事情。那么另一面呢，在信仰上呢，他们好像没被烤过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就看到了当时的，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介绍过了，这些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属于穷兵黩武，他们想在这些大国中间呢取得一个平衡，他们今天联合这个攻打那个，明天联合那个攻打这个，所以他一直在这里边来各这个政治啊、外交啊、联姻啊、和好啊这方面来做事情，以求得平衡。但是他们忽略了，就是什么呢？忽略了他们的信仰生活，就是依靠耶和华神。因此呢，神说那边你都烧糊了，他们吃了不少亏的，后边就看到他吃的亏，但是呢那边呢好像你还没烙过呢，他们不热心去寻求神。烙糊的这面我们看怎么样呢？他说外邦人吞吃他们劳力得来的，他们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所以呢他这个北国以色列呢，虽然在列国当中来寻找狭缝当中寻求这样的生存的时候呢，那就是常年在外邦人的欺压当中，他们很多的东西呢都被人家掠夺了，或者说他供给人家，要跟人家 和好嘛，要跟人家联合嘛，那么就要送给人家好东西。他们呢说头发斑白也不觉得，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智慧，他们没有这样的心去转向耶和华神，而是什么呢？一起呢，在这个各个国家之间来寻求这样的帮助，寻求这样的平衡。第十节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谁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那一面已经都糊了，都已经烙糊了，那面饼已经烙糊了。但是呢，以色列的骄傲呢，当面见证自己，当他们不转向耶和华的时候，实际他们就在依靠自己，或者是依靠列王。这样呢，这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骄傲，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依靠神就是我们的骄傲。那么他们的骄傲呢，就见证了他们是不依靠神的，以至于他们遭遇了这一切事情呢，他们仍然不去寻求耶和华神。他们不但不觉得，第十节说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谁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去寻求他。他们这个骄傲就是怎么都不愿意寻求神。十一节说，以法莲好像搁置，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主耶和华神说，哎，他们受了这么多的欺压，受被人掠夺了到如此的地步的时候呢，他们还不转向耶和华神，相反他们去求告谁呢？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这个呢，后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就好像当后来的犹大也一样，南国以色列在灭亡之前呢，他们也去求告埃及，也是投靠埃及，他们喜欢跟人联合。然后呢，耶和华神说，他们是好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的。那他们去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说，就是去求告列邦的时候，耶和华神说，我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他们要把他们打下来，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当他们去投靠埃及，投靠亚述的时候呢，他们恰恰是给自己怎么样造了一个网罗。埃及人在关键的时候是抛弃他们而没有救他们，而亚述呢，当他们去投靠亚述呢，亚述反而把他给灭了。所以呢，耶和华神他的智慧呢是超过以色列人的，按他们所听见的来惩罚他们，按他们所说的呢来定了他们自己的罪。然后下边他就说，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也在讲神的话，也有先知在向他们讲预言。耶和华神说他必要按照他所预言的，他所讲的这些怎么样的来惩罚他们。而他们自己的骄傲，他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背离离弃耶和华神这些事情，就成了他们定他们罪的。然后下边说，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谁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那么这里就讲了说有祸和毁灭的原因。耶和华说，为什么他们有祸了，他们必被毁灭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依靠人，依靠列王，而不是依靠耶和华神。然后呢说，耶和华神虽然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神说谎。换句话说，他们是依靠人而不依靠神。十四节呢说，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所以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祈求的是恩典，祈求的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恩典，而不是真正的寻求神。所以他们只是为了五谷新酒聚集，但是他们心呢依然不是去寻求耶和华的。就好像前面所讲的，这些人只是用嘴唇来亲近神，而他们的心呢却远离神一样。然后十五节说，我谁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所以神按照自己良善的本性呢，也以及他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呢，神守约的，他也天天派先知去教导他们，那么也坚固他们的膀臂。用什么坚固他们的膀臂呢？就是用神的话，用神的应许。但是他们选择的不是依靠神的膀臂，神的应许，听信耶和华神的教导，他们而是抗拒，他们拒绝，他们选择了背逆。然后十六节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在寻求帮助，但是他们却不寻求耶和华神，他们也寻求这样的一个归向，但是他们却不归向什么，不归向耶和华神，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什么叫翻倍的弓呢？翻倍的弓呢，弓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弧度的，按照正常应该是这样拉的，翻倍呢是反过来了，反过来你怎么拉，也就是说他们用力呢用反了，说他们用力呢用反了，本来是应该归向神的，但是他们却归向了别人。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用力用法了，他并没有亏，他知道要我要依靠谁，但是没有去依靠耶和华神，那么依靠去埃及，但是呢他们也是以埃及作为夸口的，但是呢他们所夸口的引以为自豪的恰恰成了被外邦人所讥笑的。所以他们以为他们会依靠埃及，但是埃及人呢却成为他们却会讥笑他们。然后第八章第一节说，你用口吹角吧，这是跟先知说，说你要用口吹角。吹角呢我们都知道，吹角节，吹角节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要小心小心，就是这样的。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了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所以这是耶和华神叫先知呢要吹起耶和华神的号角，这个号角是不单是提醒的号角，也是惩戒的号角，神耶和华神所兴起来的管教的要来临了，敌人要如鹰来攻打耶和华家。为什么要攻打以色列家呢？实际上呢，这个角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是呼召以色列人悔改的角。神的兴起这样的管教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背了约。而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去看亚伯拉罕之约也好，或者挪亚之约也好，或者是大卫之约也好，那是什么？那是祝福啊，那个约是祝福的约啊，那个约里面讲的都是要祝福。亚伯拉罕，我要赐福给你，对不对？挪亚，我也要赐福给你，大卫，我也要赐福你和你的后裔，都是赐福的约。但是他们违背了这样的赐福的约呢，就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他们干犯了律法，他们违背了这个约，那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的管教。所以神呢，要借着先知何西阿，要向他们吹角，提醒他们，你们的管教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违背约了，你们并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悔改。第二节说，他们必呼叫我说，这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必呼叫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会这样的呼叫说，我的神啊，他这时候呢，称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以前我们一直都是强调过的，讲到说我的神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单承认他是耶和华是神，而且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会回转，为什么回转呢？他说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了，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经过这个管教之后，他们说哎，我们认识你了，我们认识你了。这里边的认识和之前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之前的认识呢，他们只不过是嘴巴上认识，理性上认识，但是他们在实际行动当中呢，他们却并不认识，但是经历了管教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认识了这位耶和华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也就是说神要借着这样的管教呢，这样的攻击呢，来使以色列人来认识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呢，他不但用良善和慈爱，同时他也是圣洁和公义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色列人要经过这样非常残酷的这样的管教，这样的现实来清楚认识耶和华。实际上呢，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和他们的列祖向他们所启示的这位神，来把他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把他真正的当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对待的。因此呢，耶和华神说，当这样的管教来的时候，他说先知你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管教来到他们家了，来到以色列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违背了约，背了这约，要经过这个呢，经过这个管教之后呢，以色列人会对这位神呢有更加的认识，他们会悔改。所以呢，这是第七章加上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七章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呢在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上的和自下的怎么样？他们都犯了罪，他们都喜爱作恶。这个喜爱的作恶呢，是他们离弃耶和华神的后果。那么不单面对着内忧，也面对着外患。内忧呢，就是全国的人，自大的到最小的怎么样，都陷在罪恶当中，被缠绕住了。而他们在缠绕当中的时候呢，又遇到了外患。在外患当中，他们不懂得去依靠耶和华神，他们觉得说好像耶和华神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想依靠自己呢来平息这些一切的内忧外患。但是呢，耶和华神说，你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是因为你们骄傲，你们不想依靠耶和华神。 你们好像这个没烙熟的饼一样，一面烙的哎呀都糊了，另外一面呢对于神这边呢你们冷冷的，好像没有被烙过没熟一样，你们一直想依靠自己。你们这些人怎么样？没有智慧。你们想去投靠埃及，投靠亚述，但是恰恰亚述和这个埃及呢，恰恰就是你的网罗，恰恰就能够网罗住你，使你所倚靠的，使你所惊夸的是什么呢？成为你的羞耻。然后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你们在神面前所求的就是这些好处，但是你们并不诚心的寻求耶和华神。但是当神在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罪恶的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教导他们，兼顾他们，他们却抗拒他，所以呢他们依然想靠依靠列王，依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耶和华神说，你们最后要成为别人的讥笑，你的会被讥笑，你的你们所讲的，成天讲这些耶和华神的，反而见证了什么？见证了你们的不是。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先知说，你要用吹角，要提醒，要警告以色列人，神的管教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违背了这个约。而经过了这样的管教之后呢，这以色列人必会更加的认识这位以色列人的神是怎样一位神，而且能够，他们就不像那个翻倍的弓，他们能够转向耶和华神，称神为我的神呢。好了，那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第二节，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给弟兄姊妹来总结一下。那么呢，我们看到呢，弟兄姊妹首先应该留心一下，我不但讲到第七章，而且我把第八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呢，我把它放在里边，因为这两节经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第八章的第一节讲到说，所以你用口吹角吧，也就是要先知你向以色列人说话，好像吹那个战斗的号角一样，和警告的号角一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家，也就是耶和华神的管教来了，要管教他们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背了约，干犯了耶和华神的律法。然后呢经过这个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必呼叫说，我的神啊，是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就是我们知道你了。所以呢从大的方面我们来看呢，第七章的经文呢，神要借着这样的管教来使以色列人来认识他。也就是说神本性是良善的，他不单要借着先知来向他们说话，借着神自己向以色列人的显明来使以色列人来认识他，而且什么，有甚至于有些时候当以色列人不信不相信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神，他要用管教来将他们回转。所以呢这章经文第七章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神要给他们严厉的管教。神不但指出了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以色列的神，他们也不把耶和华神当成以色列的神，以至于神要经过这样的管教，这样的管教呢，来使以色列人能够认识他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这是这里边这章经文所讲的主题。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首先以色列人他们讲到说不认识神，他们甚至于觉得他们在罪恶当中，他们觉得说耶和华神不知道。那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无论在诗篇当中或者在旧约的那些先知书当中，我们都听到了这样的话，怎么说？以色列的神岂有知识呢？就是耶和华神不知道啊，对不对？然后讲了说耶和华神岂看见呢？所以他们有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作恶的当中的时候呢，他们以为耶和华神不知道，也正是因为他们以为耶和华神不知道，因此呢他们就喜欢靠自己，对不对？一方面作恶的时候他们是不自知的，另一方面呢他也要自救，因为他觉得耶和华神不知道。大卫呢在他的诗篇当中呢也常常讲，耶和华神，你什么时候向我显现呢？你的帮助到底在哪里呢？你何时来拯救我呢？但是大卫在耶和华神没有任何回应的情况下，他选择的是什么呢？他选择是忍耐， 选择是等候。而以色列人呢，这些不认识神本性的人呢，不像大卫认识神的本性，他不认识神的本性呢，这样的人怎么办？他选择依靠自己，他说耶和华神不知道，那么耶和华神没看见，那我们就自己来吧。那么当人背离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一定是依靠自己。同样人依靠自己或者依靠列王的时候呢，就相当于离弃耶和华神，因为我们若称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么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件事情的时候，他永远是我们第一个寻求帮助的，这就叫我们的神，而不是去寻求列国亚述这些。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神就说，好了，你依靠埃及吗？你依靠这个亚述吗？最后亚述也好，埃及也好，就好像那个网一样，你是那个鸟，就把你捂住了，就把你给套住了，反而你所依靠的所惊夸的反而成为你的羞耻。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这位神必须按照神的本性来认识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后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说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弄烦了，他们弄烦了，甚至于呢，第十四节他也讲，他们要的就是好像是新谷啊、新酒啊、五谷啊这些东西，而他们忘记了，这位耶和华神不单是慈爱的，不单是良善的，他也是圣洁的，他也是公义的，他和罪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来说呢，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呢，一定要认识他全面的，一定是要认识这个位上帝是怎样一位全面的。那当我们讲到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要不得不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因为神是借着他，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来启示他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这里边也在讲，耶和华神怎么说？就是按照你们所听见的来刑罚你，惩罚你。换句话说，耶和华神曾经借着先知提醒过他们，并且把犯罪的结果已经告诉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应该回转到耶和华神，但是他们没有相信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也就是说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神的旨意，他们不信，因此怎么样呢？神就要用什么？用这种管教的方式来使他认识，使以色列百姓认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讲到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神借着圣经所启示他的自己，而这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是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他自己是怎样的神，神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话，必须相信神借着他的话所启示的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是一个要全面的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片面的认识。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呢，存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偏差在里边。这个偏差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强调神的，或者说我们主耶稣的某一个性情超过其他的性情，这是错的。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神的爱啊，神是爱，这是没错的，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爱，神爱的性情超过了其他的性情的时候呢，我们就错了，因为我们就会忽视其他的性情，我们就会在神的某些性情当中，你举一个简单例子，当我们高举神爱的性情高过其他的性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就容易放纵我们的私欲，在恩典当中放纵私欲。当我们强调神的公义，而把它强调神的公义超过了他慈爱良善的性情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我们人就会变成一种律法主义者的那种惧怕，这都是不对，我们就没有自由了，我们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呢，斯布真呢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任何一个很美好的教义，比如说啊，因信称义也好，或者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也好，这些美好的教义本身都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把某一个教义抬高到了其他的教义之上的时候呢，实际我们就把这个教义呢给败坏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把神的爱，在基督里所显明的爱呢，我们把它高于其他的任何神的一个属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觉得这个神呢会把很多的人给败坏了。为什么？爱的性情，因为把人就给宠坏了， 因为神是爱嘛，所以我们在爱里边我们就可以放纵我们自己的私欲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小心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也是如此，你看他们更关注于是什么，关注的是五谷新酒床上呼号，他们所关注的是他们身体他们的肉体这一切的需要的，而忽略了神公义的性情。因此呢，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些五谷新酒土地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就开始彼此欺压，彼此抢夺，彼此贪恋，这些事情就出来了。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有些时候他当人不信他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所启示的自己的时候呢，他甚至于要用严厉的管教来引导他所爱的人来认识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都看到了，无论信耶稣的或者不信耶稣的，教会或者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世界上不认识的人也好，你会发现人现在都在逐渐的在背离神，都在逐渐的背离神。因此呢，我们看到了神实际上借着这一个小小的病毒呢，实际打败了颠覆了我们很多乃至于国家或者个人的一些思想，就是说我们以前所依靠的那些呢，无论国家也好个人也好，你都依靠不上了。就好像这里边所讲的，以色列人你所夸口的是什么呢？你的五谷新酒吗？没了，靠不住。以色列你夸口什么呢？亚述吗？埃及吗？靠不住了，反而成为你的羞耻了。今天人也是如此，作为国家你依靠你的大炮原子弹军舰吗？靠不住，没有用。你以个人你依靠钱财吗？依靠名利吗？都没有用。我们的总理的太太她也得了这个病毒，对不对？这个和这个东西都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要显明他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位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整个的疫情当中，实际上我们都不要像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好像是用那个翻倍的弓一样，我们要转向耶和华神。弟兄姊妹，没错的，我们是要做我们该做的，比如说戴口罩也好，或者是洗手也好，或者是我们远离人群也好，这都是好的，但是这都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这些虽然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这都不是最终的依靠，最终的依靠在乎神。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但这并不是说该，就是最终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一切我们就一定能万事大吉的，不一定的。因为最终呢还是神，不要做弯背的功。当我们觉得说哎，我远离了这个世界了，我在家宅着，或者说我就不摸这个不摸那个，我戴口罩，我戴防毒面具什么的，但是这些东西虽然是我们该做的，但是这并不是最后能够使我们不得病的那个唯一的原因。你看前两天报的那个多伦多病逝的那个51岁的那个人也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出过师，也没有接触史，他什么样的史历史都没有，但是他就得了，所以现在找不到他的病源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要从属灵的方面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也就是说人有两种需要的，一种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另外一种需要呢是灵性的需要。那么什么样的人活着是单靠食物的呢？就是不认识神的人。那么好了，不认识神的人呢，那么他们就单纯的来用自己的需要来祈求神。因此你会发现呢，这些迷信的拜偶像的，他们都是求身体需要的，都是满足自己私欲的。而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不但要考虑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就是我们该尽的这些本分，但是我们应该从灵性的角度来去看，而这个看呢才是最更根本的。我们一定不要片面的跟着世界去走，如果我们片面的单纯的跟着世界去走，我们忽略这个灵性上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得不到神借着这场疫情让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我们还是不能够认识他，他还是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好多的事，神说你这是骄傲，神说你是离弃神，你说我没有离弃神，我也没有骄傲。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依靠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离弃神。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认识神，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性情，按照他的属性来认识他，因为他的属性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是可靠的。 所以这里前面我们弟兄姊妹都讲了，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说他第一节，神说他一直都在想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呢拯救以色列人就是哎呀神你也不知道，哎，他们一直在罪恶当中。后边讲到了说，当耶和华神要拯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拒绝，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以至于神在毁灭犹大的时候，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如果知道神是良善的，对他的百姓是完全良善，并且满心愿意很热切的要拯救他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投靠他的。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选择依靠自己，选择依靠埃及，这很显然就是表明他们是不认识这位神的。所以呢，弟兄姊妹，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他的本性是极其重要的。怎么认识呢？就是神已经将他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显明给我们看，就是这本圣经。所以我们为什么读圣经非常非常重要呢？以至于前面神借着何西阿先知来责备那些祭司，说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就是这些不知道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你说你在那里作恶的时候呢，还说哎呀耶和华神不知道，耶和华神没看见，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所示，神的本性，我们来敬拜他。但是当我们对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所启示他自己的本性，我们不信的话，那么神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任凭，这个在先知书里也讲过的，任凭你。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甚至于可以用严厉的管教，或者说极其严厉的管教，来使爱他的人要得到一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转向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边我们看用的词呢是非常非常重的。这里说我的神啊，这是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在喊出的话语，我的神啊，因为我没有别人了，我只有我的神，只有你能救我。下边说我认识你了，我知道你了。我小时候跟我爸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我爸揍我的时候，我知道我爸不喜欢这事儿，我真认识的，所以下回再做事我要小心，因为我爸我不喜欢这事儿。我终于认识了我爸，你是什么样的，你是恨我做这个事儿的，所以我一做这事儿你就打我了。所以神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但是神他的良善呢，他要让以色列人看到，让他们明白，让他们知道。所以呢，我们在管教神的管教的当中呢，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所以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的第六章当中，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说我在黑暗当中，我必须忍受耶和华神的恼怒。为什么？因为我得罪了他。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神管教我的时候我就不出声了，我就接受这个管教。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这场疫情的时候，请求你不要慌张，不要恐惧，我们来看耶和华神的作为。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从中更加的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来看列国是如何归向耶和华神的，我们要看那些依靠势力依靠才能的人是如何羞愧的，我们要看那些多少的人因着这场疫情而认识耶和华神的，我们看那这场疫情又显明多少我们基督徒里边的那些对神的不认识的，也显明，当然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了，我们都要在这场疫情当中来得到帮助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这位神，以至于我们更加有底气的，更加坚定的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我认识你了。我可以这样讲，我可以认识你了。认识你的意思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是我第一个帮助，是我第一个所寻求的，是我第一个要依靠的，是最要依靠的，我不依靠别的。他是丰富的，他是足够的，他向我所发的旨意是良善的。那么旧约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向我们所发的旨意是赐平安的意念，而在耶稣基督里他实现了这个平安，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过这一点，从我们个人的对这场疫情的反应当中或者是抱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小心的，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做这种翻倍的工，我们用错力了。我们以为说哦，这个美国如果要是处理的及时的话，哎呀，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那我们加拿大也不会这样。那加拿大如果当初我们的总理要是认真的话啊，那我们可能就不像今天这样。哦，如果我今天我要天天待在家里边，我就没事儿。如果我的老板不叫我上班，可能就会好一点。我们把不要，我这是我们应该关注，不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我们应该知道，但是特别不是我们所依靠的。即便这一切我们把它都做得完美的时候呢？若是这事情出于耶和华，我们也难逃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样借着这件事情来认识他，得到这个益处，这才是我们最终要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呢，从这些旧约的圣经当中呢，我们看今天是挺应景的，很感谢神。我发现这阶段呢，这个经文呢都是与这个疫情是有关系的，我们如何在这个疫情当中如何去反应来倚靠神，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继续学习，我们能够面对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能够成为我们今天能够更加认识神的一个基础，是我们的信，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耶和华神的手，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我们祷告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当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你的话语跨越时间也跨越空间，虽然是在几千年前你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但是今天也在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在你这约中，在你和你儿子所立的新约当中，主成为你的百姓的。主，因此你的话也是向我们说，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同样也面对了这些啊，由于我们的无知，主，你要实现你的旨意，所要面对这样的环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那翻倍的工，让我们不要依靠马的力大，人的腿快，让我们能够转向你，能够归向你。主，求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到你荣耀的作为，就是你将你的羊能够呼唤到你的圈中，就是你的悖逆的百姓能够回转，就是那些不信你的人可以认识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主，孩子也求你特别的保护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这里在那里，甚至于不在加拿大，主，我都求你来保护来看顾，因为我们是愿意看你荣耀作为的人，我们也是愿意能够遵行你旨意并且寻求你旨意的人。主，就求你让我们在安静平稳的当中，平安稳妥的当中，让我们观看你荣耀的作为。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老人还是孩子，你都使我们远离这一切的凶恶，你祝福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